这期我要推荐一档节目，是田一苗的《古典音乐很难吗》。这是一个古典音乐的科普节目，我试着听了两期以后已经买了，因为它让我回忆起小学的音乐老师。我是和平里第四小学念的书，咱们不是自吹啊。这个学校在我上学的那会儿比较有优势的就是音体美这方面的教育，这种优势直到我上了大学选修了古典音乐欣赏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之后我遇到的每一个音乐老师都及不上我的小学音乐老师。小学的音乐教室呢，在整个教学楼里最背阴的一个大教室里头，尤其是夏天上音乐课的时候，那就别提多凉快了。音乐老师姓胡，大概是34-35岁的年纪，眼睛呢鼓鼓的，第一印象就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感觉。他儿子也在学校上学，比我高一个年级，每天中午呢，他带着儿子在音乐教室吃饭休息。我就记得胡老师当年特别有范儿，就算是端着饭盒去食堂打饭呀，那个身段呀都有点像个指挥家的劲儿。要是说严厉呢，其实也算得上真严，比如说他就不允许我们听流行音乐。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就是小虎队啊，还有香港的歌星，比如四大天王。现在的90后跟00后可能已经不知道了，那四大天王就是刘德华、郭富城、张学友、黎明。但是胡老师是绝不让我们听的，连90年亚运会那首《亚洲雄风》也不让我们在课堂里唱。虽然不许听流行音乐就是他课堂上的要求，他又不是我们班主任，真正的约束力呢其实对我们挺小的，但是我真的就不听。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前买的第一盘流行音乐的磁带还是6年级的时候，肯尼基的萨克斯。当时买磁带的时候我还判断了一下，我觉得这里头起码没有歌星唱歌，都没有人声，那也不算流行音乐，所以就买了。他当年为什么不让我们听流行音乐呢？他的理由是，你如果过早了接触流行音乐，今后你欣赏的音乐的面就非常窄。这个观点的对错咱们不说啊，但起码后来我一直也听不进去四大天王的歌。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们大部分都跑调严重，就是音准有问题。现在想想呢，可能是因为造星啊还有资本的结合以后，他卖的就不是音乐的水平了，而是一个整体偶像的水平。至于唱歌音有点不准呢，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比如说后期修也好或者不修都没问题。但是咱们假设一个孩子他不知道一个经受过严格训练跟学习产生出来的音乐是什么样的话，那他在6-7岁的时候就接触了造星运动中的歌曲，那说不定他还真的缺少这方面的辨识力。那个时候胡老师还要求什么呢，就是必须要会读五线谱。当时北京市小学的音乐教材有两种版本，一种是简谱版的，就是用1234567来标注哆来咪发嗦拉西的，还有一个版本是五线谱的版本，这都是用小蝌蚪的音符来标注的。胡老师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用五线谱的版本。比如说从其他学校转过来的同学，他可能带过来的教材跟大家都差不多，但只有音乐这本教材不一样，他用的是简谱，但是老师会发他一本五线谱，把简谱给收走。胡老师呢也教我们乐理知识，比如音名怎么认啊，节奏怎么标注啊。现在看来呢，乐理知识涉及到的数学知识可能比小学中的数学还复杂一些呢。你想小学的音乐教材嘛，歌曲都很简单，比如《粉刷匠》这首歌啊，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高，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就这首歌可能大家都会唱。那会儿老师呢就要求我们必须唱出音名来，就是 So mi so mi so mi do re fa mi re soSo mi so mi so mi do re fa mi re do re re fa fa mi re so re fa mi re so So mi so mi so mi do re fa mi re do。 这首歌呢是4/2拍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两拍。把这些反复都滚熟了以后，胡老师也会要求我们照着这个简单的曲子自己做一首 C 调的4/2拍的曲子出来，8个小节就可以。我当时呢就编了一个嗦啦嗦啦嗦啦嗦，嗦啦西哆西啦嗦，瑞咪发嗦瑞咪发，发咪瑞哆咪瑞哆。等到我们熟悉了这个格式以后，那可能下一首教学的歌曲呢，它就是4/3拍的了，就是四分音符为一拍，这个不变，每小节有三拍，通常呢还是一强两弱，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这样的。老师呢也会给我们一些比较著名的四三拍的曲子给我们听。 听完了可不是简单的过去，他还会要求我们自己写一个八小节的四三拍的曲子出来，这就是作业。那我呢就把之前的四二拍稍稍改一下，四二拍的不是嗦啦嗦啦嗦啦嗦嗦啦西哆西啦嗦瑞咪发嗦瑞咪发巴咪瑞哆咪瑞哆，你看这是四二拍的。那四三拍呢就是嗦啦嗦嗦啦嗦嗦啦西哆西啦嗦瑞咪发嗦发咪嗦啦嗦发咪瑞哆，就这样。因为音乐课呢也要学乐器嘛，小学学的乐器就是最简单的口琴跟竖琴，一般老师让我们作曲的时候就允许我们用口琴或者竖琴做辅助。你想孩子嘛，他对音名跟音高没什么概念，所以有的时候他会乱唱，比如说 Do Re Mi Fa So， 这个他唱对了，但过一会儿呢他可能同样的音高他换成其他名字了， Do Re Mi Fa So Re Mi Fa So La， 你看看就这么就唱错了。但是如果有口琴跟竖笛给他把控着呢，他写下 Re Mi Fa So La 的时候，他如果演奏出来就是 Re Mi Fa So La， 这就唱对了嘛。而且写完了以后还能用口琴来吹一吹自己这曲子听起来什么效果。每当老师让我们作曲的时候，教室里就一片大乱，稀里哗啦的吹起来了。而且你还得特别认真的分辨哪个是你竖笛发出来的调调。除了乐理以外，听也很重要。很多人唱歌跑调呢，并不是因为他声带对肌肉的控制有缺陷，而是因为耳朵辨识不出来音高上的区别。他可能觉得啦啦这两个音的高度是一样的，所以唱的时候自己也不会调整。为了训练听音，胡老师也会把音阶教给我们，先让我们分别隔一个音唱，比如说 Do Mi， 你看隔了一个 Re 吧，然后 Mi So， 你看隔了一个发，然后你连着唱上去就是 Do Mi Re Fa Mi So Fa La So Si La Do Si Re Do， 然后再唱下来呢就是 Re Si Do La Si So La Fa So Mi Fa Re Mi Do Re Si Do， 然后再让我们隔两个音唱，就是 Do Fa Re So Mi La Fa Si So Do La Re Si Mi Do，然后再唱下来
Mi Si Re La Do So Si Fa La Mi So Re Fa Do Mi Si Do。
如果您对之前咱们讲的费马大定理那定理证明故事有印象的话，刚刚唱的音阶每过七然后再往后循环这个样子啊，就跟椭圆方程的模型式有一点类似，就是在 Do Re Mi Fa So La Si 这七个音就好像是椭圆方程 E 序列中的时钟数等于7的情况。所以您看小的时候如果多接触接触音乐，尤其是正规的音乐教育，对孩子在一定的逻辑跟数学方面的素养也有帮助。除了这些乐理知识的训练呢，胡老师还带着我们欣赏名曲，比如某一天我们听多瑙河之波圆舞曲，他会先跟我们说这首歌一共分成几部分，可能六部分，每部分呢跟每部分之间在曲调上或者节奏上有变化，你们呢要注意听。大家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每个人都先伸出一个手指，就代表一，就是第一段，咱们呢就从第一段开始听。只要你们感觉出这个曲子换到第二段了，你们就把手势变成二，就代表第二段。如果再听出这曲子变成第三段，你们就变成三，这样示意我，然后呢全班这42个同学就都认认真真的举着手指头听音乐。这一首曲子七八分钟的时间，胡老师就一直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手势，他只要看到有学生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手势，尤其是他第一个做出来的，尤其是那些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学过乐器的孩子，比如说我，在我面对陌生音乐的时候，我能正确的分辨出段落来，然后伸出手指的二三，胡老师就冲我满意的点点头，他那个眼神对我的鼓励啊，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些激动的说不出话来。除了这些乐理知识的训练呢，胡老师还带着我们欣赏名曲。有些复杂的曲子或者陌生的曲子，可能大家分辨的都不是很好，他就会把段落切换间那前后几十秒反复放给我们听。那个时候我们用的都是磁带嘛，我就记着胡老师有一个绝技，他倒带的时候特别准，按下倒带的那个按钮，多少多少秒咔嚓一停再放出来，八九不离十，就是他要给我们听的那个时间点，很少来回来去倒半天倒不到正确的位置。带着我们学会分辨段落之后，胡老师还会带我们体会曲子中的情感。 在他的课上我才知道，原来只有音乐发展到浪漫主义时期之后，乐曲中表达个人的情感才明显，而之前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听着呀，就是很没感觉。原因呢，就是那个时候的音乐格式规范都特别细致，所以情感的表达都在各种框架中。如果你不理解这种框架的话，就不能理解这份情感是怎么表达出来的。但是你想，小学生嘛，心智未开，这些呢就很难体会到了。所以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在小学很少很少欣赏。这就终于要说的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节目，田艺苗的《古典音乐很难吗》。我听了两期就重新找到了从前我上小学音乐课的感觉。他会连续用几期节目介绍巴赫的音乐，比如说赋格曲是听懂巴赫音乐的入门。很多学琴考级的孩子，他从三级开始到最高级，每次考级都要包含一首巴赫的赋格曲。就是因为赋格曲它的格式严谨规范，对于理解音乐有帮助，而且还可以考察小朋友左右手的结合能力。这种曲子中间一段断了还会接不上，这田老师不说咱们也不学音乐根本也不知道。在田老师这节目中呢，会有一个片段，这片段只有十个音的赋格曲，然后针对这一小片段，他就给你介绍这主题是怎么一遍一遍一遍三遍呈现出来的，然后就介绍这个主题的倒影又是怎么出来的。其实我听他的曲子呀，这个倒影在我理解就是那段音乐中的贝斯。所以田老师还没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专心的在把这低音部分连成一片，连成一个整体来听了。结果没想到田老师还怕我们认不出来，还专门把这低音部分给唱出来了。就他这一唱就让我想起我小学音乐老师了。但是他还有后续的解释，这后续解释不是懂行的人还真说不出来。就是这首贝斯的倒影呢，正好就是这个曲子最开头主题倒过来的呈现。那要按照田老师的说法，我这节目开头根据粉刷匠给大家瞎编的这42拍跟43拍的曲子，那也算用了倒影吧、啊、当然这是开玩笑了。为什么说田老师给我一种找到小学音乐课的感觉呢？比如说他在介绍哥德堡变奏曲的时候，他介绍那个22岁的钢琴演奏家，说他演奏的精确而且有弹性，在技巧上已经无懈可击了，多声部的控制十分惊人，甚至有摇滚的精神。他这么介绍的时候啊，可是我听啊，在这背景音乐里头就一直放着这首曲子，很舒缓啊。我还纳闷呢，这怎么就技巧上乘了？这怎么就控制力惊人了？这里哪有摇滚的味儿啊？这别是扣了一堆大帽子吧？结果他的话音刚一落，一串炫技就来了。所以看来田老师是专门控制了字数跟时间点的，就是为了说完这句话以后马上把这个效果呈现给大家，让大家体验一下。这种节目如果你要把它当成是古典音乐欣赏，那就大错特错了。古典音乐欣赏呢，是给你念一段假大空的乐评，然后按钮一摁给你放十分钟的音乐，然后再循环这个过程。但是田老师的音乐节目是拆解古典音乐，就像我做科普节目把一些数学定理或者物理过程拆解那样。所以在这期节目中，我推荐田艺苗的《古典音乐很难吗》。虽然各位听众已经上了大学了，也许有博士已经拿下来了，也工作了，也有孩子了，但是像识谱啊、认节拍啊，甚至按照乐理格式做一些简单的创作，这些都是很少人可以做到的。这就反映了我们国家音乐教育水平很低，说不定民众的音乐素质还低过科学素质呢。有人可能会问，这音乐素质有什么用啊？如果非要这么功利的话，那可能就是能够让你有更多的机会被好音乐打动。好的音乐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登堂入室的，这有点像米其林餐厅，你要想上这米其林餐厅的列表那可不容易。但是里面呢，你就发现有很多它就是街边的普通小店，如果你有这种能力能分辨出什么是美味，那街边这些小店的好滋味起码在你遇到的时候就不会错过，不会以为这些吃的就跟食堂大锅饭差不多。对音乐的辨识能力也是这样的，这就是古典音乐科普节目的价值所在。节目最后，我想跟我小学的音乐胡老师说两句话。我已经忘了您的全名了，我曾经在四五六年级认真听过您三年的音乐课，而且仔细按照您的要求做的。咱们班当年一共只有三个同学学过乐器，一个是拉手风琴的，还有两个弹电子琴的。但是我发觉您对那些没有音乐基础的同学更花心思，比如说我在每一个小的音乐任务完成之后都会受到您的鼓励。也许对您来说那只是您一年又一年普通的一堂音乐课， 但对我却受益很多。我在长大之后可以很敏感地体会音乐中的细节，都和您的音乐课密不可分。非常感谢您，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